湾总统蔡英文表示，推动转型正义是台湾最重要的民主工程之一，强调政府会带头调查真相，追究228事件的责任归属。台湾228纪念公园插满五星红旗，该活动主办单位声称要向70年前起义的共产党员致敬，引发争议。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2月26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晚海峡论坛推出228事件70周年专题系列报道的第二集，两位来宾将从国家暴力和转型正义的角度来比较64天安门事件和228事件，并为大家介绍台湾的年轻世代对228事件的看法。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邀请在台北演播室所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所邀请到的是台湾知名的政治评论员，同时是新党新思维中心的主任侯汉廷先生到节目当中。侯先生您好。
博弈好，东宁好，以及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侯汉廷先生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今晚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侯汉廷先生来到海峡论坛。而今晚通过视讯连线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是前64学运领袖、华人民主书院的董事会主席王丹教授。王丹教授，欢迎再次来到海峡论坛。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228事件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接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的 YouTube 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欢迎大家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我们今天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228事件的看法。228事件即将届满70周年，台湾总统蔡英文他今天在脸书上指出，推动转型正义是台湾最重要的民主工程之一，经常要在迷雾中挖掘真相，而最关键和复杂的就是清查相关的档案了。蔡英文说，档案中涉及的人名和事件是未来政府完成转型正义调查报告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基础工作。他还一一列举228的档案数量约有228公尺，约137万页，其中原本列为密件的档案有4617件，目前已经全部解密，其中约有99万页的政治档案也将在今年的6月底前全数完成移转。而另一方面呢，中共今年高调纪念228事件，国台办的发言人安峰山上个星期三针对228事件表达了北京方面的立场，他表示发生在70年前的228事件是台湾同胞反抗专制统治、争取基本权利的一个正义的行动，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一部分。安峰山还说，长期以来228事件被台独分裂势力别有用心的加以利用，挑拨省级矛盾，撕裂台湾族群，制造社会对立，开展台独和分裂活动，这是安峰山的说法。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王丹教授，您是怎么看北京今年要高调的纪念228？有人说这是一种黑色的幽默，有人也说中共抢着纪念台湾的228，还不如自己纪念自己的64和文革。王丹教授，您是怎么看的呢？
我当然觉得黑色幽默也算不上，因为有能力进行黑色幽默的人都要有基本的一个格调啊，我不认为中共有这个格调，他根本不配有这个黑色幽默的能力啊。那但是这么长时间以来啊，中共对228其实也没有这么高调的纪念过，今年突然高调纪念背后必然呢有其一定的原因，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个人不同的看法了。我自己是觉得最近国台办大概出事情不少啊，我想外界都有注意到，从巩清盖啊到郑立忠啊，都因为这个所谓的贪污问题被查处。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对于中共来说，他查处他的高级干部，指出什么所谓贪腐问题，通常背后其实都是有政治原因。换句话说啊，在民进党执政以后啊，习近平也好，中共高层也好，我认为他们对中国的这个国台办是非常不满的。 啊，那么才会有这个国台办的高官纷纷落马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国台办已经是慌不择路了啊，他一定要找到一些办法来挽回自己的颜面，或者呢，为了保住自己啊，国台办现在剩下的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后路，一定要立一些新的功劳。
嗯哼，
我觉得这一次突然高调纪念所谓的二八，就是国台办为了自保想出来的临时的这种就说起来有点可笑的办法，但是他的那种慌乱的心情可以想象。就我个人的理解来讲，我觉得是跟这个背景有一定关系的。
好的，感谢王楠教授的深入解析。继续请教在台北的侯汉廷先生哦，我们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看到一个很妙的景象，就是台湾的228纪念公园日前被人插满了五星红旗，还说要向起义的共产党致敬。稍后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画面。那么刚才王丹教授分析是说，可能跟这次高调的纪念可能跟北京内部的一些问题有关。不过也有人说，今年中共特别的高调纪念228是一种统战的手法，想要直接来诉求绿营的民众来笼络台湾的民心。您认为这种方法能够奏效吗？
大陆其实每一年或者是逢二二八的逢五逢十都或多或少有纪念二二八的相关活动跟座谈会，那只是今年办的比较盛大。为什么呢？是因为在过去以来，尤其在二二八当时的时候，有很大一部分二二八的参与者跟起事者确实是因为对白色祖国，就对当时的国民政府国民党失望，因此转而支持红色祖国，要去支持共产党的。这些人呢完全反对台独。我们从历史文件上来看，在当时228出委会告全国同胞书当中，很明显的说到说我们都是皇帝的子孙，而甚至呢在告台湾同胞书里面也有提到我们都是汉民族，应该要和全国被独裁一党专政所压迫的同胞携手起来。好，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时228的人呢，他们的目的是要跟全中国大陆的人共同起来反对蒋中正。好，那么这个意思是支持共产党的意思，是再明显不过了。再来看当时台湾民主联盟的告台湾同胞书之二，里面也很明白的强调了，好，45000万中国人的绝大多数在全国范围内不分省域正和反动封建独裁政府做殊死战。好，所以他其实都强调，就是当时台湾人他去参与228去反对蒋中正，其实是要去支持红色祖国的。好，只不过长期以来被民进党以及绿营的学者把持了话语权，说228是台独，但其实不完全是这个样子。还有很多的人他其实心怀祖国反对台独。我们先不讲当时的谢雪红跟张治中本身就是共产党，有非常多的人呢，他们后来到了大陆，好，成立了台盟，那甚至呢也成为大陆的八大民主党派之一。谢雪红的爱人叫做杨克煌，也是228的幸存者，他呢也在当时留下记录讲说，228是在台湾由共产党领导之下的起义。好，这在书中都有记载。由此可知，目前台湾有很多人他去讲说，哎呀，我们要去纪念228，有很多共产党的这些人的参与，其实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好的，谢谢侯汉廷先生的分析，也请王丹教授来回应一下，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些说法？有人说，其实这个228事件算是这个国共内战的一种延续，这是其中的一种说法，您是怎么看的？另外，前面我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次北京高调纪念228，很多人认为说你还不如去纪念64哦，你怎么从您的个人角度去比较一下这个228事件跟64事件，有可比性吗？
当然，我觉得中共就是隔海来纪念二八，实在是个非常可笑的事情啊！也允许我说，就是打一个也许不是那么文雅的比喻啊，这就好像就是太监在笑话别人做爱姿势不对一样啊！他怎么会有资格来做这种历史转型正义的讨论啊？那就像台湾有些就是学者也有指出的，就你中国自己的转型正义，不要讲六四了，因为跟我直接有关，好像显得有利益冲突。那中国历史上从大饥荒啊，到反右啊，到文革，种种的历史事件，种种的转型正义，种种的不正义，种种的这种对暴政的反抗，中共都完全不提，完全压制，反倒来却来关心所谓台湾的这种反抗。你鬼才会相信他这是真心的，是从价值出发呢？当然是从统战出发。鬼才会相信他这个真的是从理念出发，当然是从政治角度出发。显然就是一种统战行为，就是我刚才讲的，他啊，国台办要在统战的方面去做一些表现，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把他的这种动作抬高到一个 某种程度的高度，把他的动作抬高的高度，贬低自己的人格就是。
嗯，另外您是研究这个历史方面去的，如果从史料来看，有一种说法是说228是这个共产党领导之下一种起义，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说法呢？
我觉得这么大一个历史事件，我自己学历史的，你说你要挖出一个谢雪红是共产党员，这当然也不难，这就好像六四的事件一样啊。我们当时也有个学生领袖叫董庆东啊，现在中国是非常著名的左派。然后你现在就说当年六四就是中国的左派反对右派的起义，这不是很可笑吗？对吧？那在228事件中，其实也有一个很著名的台南的地方士绅叫汤德章，他并不是共产党啊。所以我觉得抓住一两个人的这种身份就来给一个运动定性，这是对历史的无知。
嗯，好的，非常谢谢王丹先生。今天王丹教授来参与讨论，让大家想起很多当年这个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一些场景。我想继续请教台北的侯汉廷先生。之前呢，我们现在看一张这个两年前在228纪念公园前面纪念活动的一张照片哦。这是当时有人举着这个白色的这个布条，是说下一个228就是六四，因为中共会出重手来镇压。如果两岸统一，下一个再发生228，就可能会是六四运动的一个结局。我想请教侯汉廷的先生的是，你怎么看这样子的一种说法？这个228事件的纪念，如果跟两岸未来的前途联系在一起的话，这些民众说，如果两岸统一了，下一个228就可能是六四。您的回应？
我认为刚才王丹老师说的很好，就是任何以偏概全其实都是一种无知。我们不能够说一个人是共产党就说整个228是共产党，也不能因为一个228当中有一个人是台独就说整个228是台独，所以必须更全面的来看。那当时呢，在历史的史料当中是228的参与者哈，有为数不少的人当时他们经历的哈，都认为他们所经历的那个部分是中共的影响跟中共的介入。我想这是整个历史的事实，也不容否认。就如同如果要把228跟64拿来做比较的话，其实也是以偏概全，不伦不类的比较。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台湾为什么会有228，很大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在二战结束之后，整个的经济崩盘，还有整个田园荒芜，很多的田地跟农地甚至肥料工厂，许多的东西都被战争炸得稀巴烂。好，那么很多呢应该要去农耕的青壮少年也都被派上战场，所以所有的米粮缺乏，就是价格飙涨，那么经济的不安才导致了民心的惶恐，进而发生了暴动。两岸未来如果有统一的状况之下，那经济自然好转了，也不是像现在这个状况，经济只会越来越好。总不论如何都不可能回复到过去饥荒的年代，所以两岸之间如果有任何进一步可能的状态之下，也全然不可能会回到228那个时候。而我们要说，其实228之所以会长期来有一种独派的论述，就是把228视为它是反对外来政权，进而把它连同是反对现况之下要反对中国共产党，要反对两岸统一，这其实都是一种叫做政治上的话术。为什么？因为这也是今年为什么中共他必须要多次去强调的部分，也就是当时有很大的228参与者，他完全反对台独，他是支持红色祖国的。而这个部分在过去的台湾其实是很少被拿出来媒体上宣扬跟强调，也是很少被拿出来讨论的。因此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认为纪念228就叫做反对中国或反对外来政权的话，其实是有违背历史事实的。真正两岸之间未来是要如何进行，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状况，其实关键还在于我们未来两岸要如何的去和平沟通跟谈判，而这必须是两岸人都要去积极争取的。
好，谢谢侯先生。我想请王丹教授来回应一下，还有你怎么看这样的说法，就是说如果两岸统一了，下一个228就是六四，您认为还会有下一个228或是下一个六四吗？王丹教授，
所谓的统一能不能实现，以及统一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啊？那刚才侯汉廷哈，对他讲到的这个228也好啊，什么这些跟饥荒有什么，这个从我的知识角度完全无法理解，和呢我就不做评论。但是我觉得228至少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是跟六四是一样的啊，那都是国家暴力啊，那么对人民进行镇压，那么人民进行的反抗，我觉得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就一定把它跟统啊、独啊去联系在一起。它就是一个简单的国家暴力引起的人民反抗，让人民反抗被国家暴力进一步的镇压，以及这件行为 对整个这个国家和这块土地的历史造成的影响，以及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我们怎么回顾这样的历史事件，要去做转型正义的事情。我不认为说一定要把它和统啊独啊联系在一起。
好的，谢谢王南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想先请教，继续再请教王丹线上的王丹教授，就是上一次我们在请到这个曹玉芬女士的时候，她有说这个中共目前要这个这个纪念22870周年，其实也是想要争夺这个历史的话语权与诠释权呢。那么也注意到说，在之前纪念抗战的时候呢，这个中共现在也是跑出来抢着纪念抗战呢。那么您怎么看，就是说好像几次属于这个中华民国方面的一些历史呢，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抢着纪念，是不是有意思要取代这种就历史正统的感觉。那么此外呢，环球时报也说北京方面有一些228的史料，如果说公布出来的话可以粉碎台独论述。您觉得北京方面会有相关的史料228事件的史料可以那么震惊的就是震惊各界吗？这两个问题请教王南教授。
我想当然就是北京现在加强这个历史话语权的抢夺呀，包括抗战，包括228，你可以反映出来这是北京所在统战上更进一步做更进一步的努力的这种表现哈。他希望就是他过去的种种的做法，包括他说要争取台湾的什么这个三中啊等这些，后来民进党最近一次选举的结果证明他过去这些做法都没有达到效果，所以他现在呢想换一种新的做法，就是比如说现在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来，在历史论述上来去做一些，我效果怎么样，我们现在看不出来啊，只能反映出，我觉得这就是黔驴技穷的一种表现啊。那至于说到这个所谓的台独的问题啊，那还要粉碎台独的问题。当然现在北京政府很担心在台湾所谓的台独的倾向，但是拿所谓的228的历史诠释的问题啊来试图说粉碎今天在台湾的独立意识，我觉得这更进一步证明了国台办真的应该全部撤职，说明他们对台湾真的是完全不了解。台湾化运动以后起来的年轻一代对台湾独立的这种想象和论述，其实跟228的连接完全不像中共认为的那么样的紧密。我认为对于所谓的我们叫做这个台独2.0版的太阳花时代来说，他们主张台独更多的不是出于对228事件对于历史事件所产生的历史仇恨，更多的是出于对普世价值的认同，是他们从国中开始就接受公民教育，他们认为他们有这样的自觉权。所以我认为北京政府完全进行了误判。
好的，谢谢王丹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侯汉廷先生，就是其实台湾已经经过三次政党轮替了。那么在第一次的政党轮替，也就是2000年到20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民进党执政了8年。那么但是呢，现在2016年之后，民进党8年之后重新执政，那还是说要转型正义，还是说要这个在这个每逢228的时候，就在228上面打转。蔡英文总统之前还这个点名侨委会说，侨委会还有几件档案没有解密，就侨委会副委员长就说没有没有，我们全部都解密了。那蔡总统表示这个事情掌握还蛮清楚的，但是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真的有这么多的档案，就是八年民进党给你执政了解不完，你现在再执政还有那么多档案吗？那么现在最近中研院又公布了一批档案，那么这批档案是不是真的是那么有决定性的，可以说我可以说228的决定这个元凶是谁啊，他的这个前因后果是什么。那么当然我们上个星期的这个来宾武志章老师他也说，其实民进党在这个为了抢夺这个228的诠释权与话语权，用了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关于这种种您怎么看？
民进党长期来一直把228当作是一个政治炒作的工具。2007年前民进党文宣部主任陈方明直接讲说，民进党把228当成是塑造悲情争取选票的提款机。而后呢，我们也不要忘记在2006年开始，其实民进党大肆的推出了一系列的去讲话去中国化，然后去讲国民党是228元凶，不断的去炒作228的话题，试图在2008年的时候赢得选举。但是呢，在2008年的时候选举大败，当时民进党的 知名顾问叫陈伯南，他讲说年轻选民希望的是要如何找到工作拼好经济，他们对228的凶手是谁并不感兴趣，也对大中之争要不要改为自由广场都不感兴趣。好，那是当时他们对民进党一个自我反省，到现在来看似乎人最大的反省就是学不会反省。好，那么回过头来看说中研院到底这一次新发现的资料有没有一些新的突破呢？其实我们从新闻来看是没有的，这一次号称发现最大的资料是陈仪在3月2号请兵的公文终于找到了，以前没找到，但其实以前呢都知道陈仪在3月2号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个公文，所以从历史事实上虽然找到了一个新的证据，但它其实也不是新的，因为以前就知道有这个东西了，所以其实没有任何的突破。长久以来民进党一直想要做到最极端的论述，就是蒋中正下令屠杀台湾人，但其实这个东西事实上就不存在，相反的是蒋中正多次下令要爱护台湾人，不能乱杀台湾人，要不得报复，要注重军纪，多次强调的是这个部分。甚至当时的监察使杨亮公来到台湾之后，确实看到有一些不良的军队在滥行拘捕，就乱杀台湾人哦，所以当时的杨亮公马上上书给这个余右任，然后也马上上书给蒋中正，然后蒋中正再次下令了军队你不可以这么样子乱来，可见蒋中正对台湾充满爱护之心。好，我们确实可以理解在他当时的位置也没有必要去下令屠杀台湾人，所以民进党想要长期达到了一个论述叫蒋中正是杀人凶手，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这样的证据。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呢，现在在画面上看到当时我们有一个历史档案，就蒋介石当时的一个手令，不过现在大家也可以打电话进来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228事件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我们脸书直播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听众观众朋友也可以在 YouTube 跟脸书上发表您的提问。好的，我首先接听台北陈先生您的电话。台北的陈先生您好，台北的陈先生可以听得到我们吗？陈先生，我再给您最后的机会，能不能听得到我们？台北陈先生，请说，我们听得到您。
哦，我一直就是逃到中国大陆台动党主席谢雪红啊，一开始是蛮春风得意的，在八大的时候当选中共的中央委员，可是隔年开始他们就谢雪红就跌入痛苦的深渊，里面在反右派斗争的时候就被清算斗争，后来他就那个跌入了几乎万劫不复的深渊，后来文革的时候也饱经迫害，所以他也体会他根本就是被中共利用那个棋子而已，甚至到晚年的时候我们揣摩他的心机，他根本就是对朝思暮想的台湾回不去，可是他却成为被中国共产党利用那个工具而已，到最后是贫病交加死在中国大陆，这就是台共被中共利用的下场。北京要纪念228，好好面对他们自己怎么对待这些台共人士的这样卑劣的行径的这种的面对这种的真相吧。好，谢谢。
好的，谢谢台北陈先生。山西的福先生您好，山西福先生请说。
我想说的是228的亲历者才有资格说当时的历史和当时的现状。至于我们这些晚辈也只能听那些活在现在的亲历者。至于他跟64相比吧，我觉得没有可比性。64呢纯属是属于那个政府对人民的镇压，而那个228根据亲历者讲述吧，应该说是那属于纯属是暴民对外省人的一种屠杀，那不镇压的也是不行的。
好的，感谢。
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
谢谢山西的福先生。新北市的刘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新北市刘先生请讲。
贵宾啊，228事件啊，在台湾啊是历历在目啊，是长辈啊跟年轻人说的，现在共产党跟国民党还在扭曲这种事情啊，实在是是非常非常不正当啊。现在我们蔡英文总统想要那个恢复真相， 这个台湾人民都非常支持啊，不应该哈、哦、有其他的那个用意啦。谢谢谢谢。
好的，谢谢新北市的刘先生。我再念一个这个脸书网友的提问，这位叫做建国的这个脸书上的网友，他是这样说的啊，他说关于二二八，许多人用这个把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说成是制造白色恐怖的独裁专制政权，我认为应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蒋介石在大陆期间，共产党搞了许多罢工、罢课、罢市和农民暴动等骚乱活动，蒋介石没有把这些骚乱活动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这些活动把蒋介石的政权搞垮了，所以他怕共产党在台湾也搞这些骚乱活动，一旦有这方面的苗头，他都要严厉的打压下去，这就是二二八事件的不幸之处。当时蒋介石并没有多少的选择，在台湾蒋介石阻止了共产党的发展壮大，这是蒋介石和其国民党政府的一大功劳，台湾没有发生文革六四，这是台湾人民的幸运，希望大家从这个角度来思考二二八事件。我想请这个两位来宾，包括洪汉廷还有王丹教授来回应一下刚才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来电还有脸书网友的提问。王丹教授先。
这个评论真的是非常的反历史甚至反制哈，说严重一点，这简直是开玩笑哈，说蒋介石啊阻止了台湾被中共所迫害。蒋介石作为这个后来到了台湾的统治者啊，他要防止中共对台湾的渗透，这本来就是他作为一个统治者应尽的义务，应该做的事情，这算什么？这算什么功劳呢？而且他因为打着这个反匪谍的名义啊，其实我们把二八应该跟白色恐怖都延续起来看啊，那是蒋介石一贯的思路。蒋介石从执政的时候开始啊，包括对共产党的屠杀都看得出来，他并不是个心慈手软的人哈。就是你即使是为了完成一个说防止匪谍渗透的任务，但是你却误杀了，或者不是误杀，或者是有意的镇压了大量的台湾本土的精英，包括我们知道在白色恐怖中很多人并不是匪谍啊，只是因为读了一些进步的书籍，甚至一些左派书籍就被枪毙，蒋介石还会亲自的批示，这个我都有看到哈。该判十年，他说应该判死刑。就是你凭什么为了完成你的那个政治任务，让台湾人民付出这样的代价？这个怎么能给蒋介石平庸摆好呢？更何况啊，为什么就是中共会对台湾形成威胁，这还不是因为你蒋介石丢掉大陆，而且没有能够在大陆的时候，因为你自己国民党内部的种种的腐败，内部的那些内斗，种种的原因，你丢掉大陆，你输给了中共，才使得中共对台湾造成了啊这样那样的威胁。那怎么可以说是蒋介石还是给台湾立了功呢？我觉得蒋介石恰恰是给台湾带来了麻烦。
也请台北的侯汉廷教授回应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来电还有脸书的提问。
我觉得如果要把二二八然后跟未来的这个防止中共入侵然后文革甚至是六四的话，其实谈起来有点远，但它的大意应该是这样子的，就是在二二八当时其实还有一个部分是我们刚刚节目都没谈的，就是还有一些它不是共产党，它是单纯的暴徒跟流氓的存在，好，或者讲说当时赴日本去作战，然后但是回台然后没有工作的这些日本的浪人，当时这些暴徒呢估计大约有10万到15万之多，这些人既不是共产党员，他也不是当时积极去和平请愿的知识精英，他纯粹就是流氓。而这些流氓呢，当时在台湾到处去打砸抢。好，那么呢，我们可以从这算是比较偏绿营的学者赖泽涵教授里面，其实里面也引用的资料都非常的清楚。好，当时呢，台北的记者王康里面就讲了，本省级的群众像发狂一样，不问青红皂白，围殴马路上行走的外省人，被打得头破血流，被打在马路上奄奄一息，好，满身是血，痛苦呻吟。当时的台北城满地都是外省人的鲜血，所以我们应该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就是在当时的二二八确实发生了许多的暴徒去攻击外，去殴杀外省人的事情，好，这是刚才有网友来电说明的。所以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方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事件，自然而然统治者一定都会去动用武力去把这些暴徒给围剿起来。好，那么当然我们要说 说在这个过程之中确实有冤枉到了一些人，这是不对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很客观的很全面性的来看，在228事件当中呢，有共产党的因素，但是也有这些暴徒，也有和平请愿但是却被无辜冤杀的人，这些应该全面的来看才能够给予一个正确的评价。
好了，谢谢侯先生。我们海峡论坛制作这个228事件70周年的系列专题呢，邀请不同观点的学者还有这个来宾跟专家，就是想要呈现不同角度去看这个228事件哦。那么刚才博弈师也提到了，就是说蔡英文总统他的立场，事实上蔡英文在就职的第一天就说他要成立这个真相和解委员会，要完成这个转型正义。那我提出另外一个不同的观点跟大家做介绍，就台湾基督教的长老教会，他也在这个228事件70周年的前夕要呼吁这个蔡英文总统，并向蔡总统提出了3点呼吁，用一个呼吁函。那他三个重点是什么呢？分别是一，继续追查真相，而且要追究元凶还有这个加害者；二是要另行转型正义，让受害者的冤情能够予以昭雪；最后一点，第三点呢，则是要制定台湾的新宪法，建立新国家。我想请教两位来宾的是，究竟这个台湾的转型正义在民进党现在执政之下要做到什么样的地步？228的转型正义要做到完全的去讲话，或是要真的实现台湾独立建国吗？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王南教授，你怎么看台湾的228转型正义？
对，我觉得转型正义呢，其实对台湾的民主政治建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的重要的意义并不在于说就是过去发生的那些事情啊，我个人倒不认为说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说去追究那些元凶啊，去追究哪个具体个人的责任，很多当然都是过去历史上的事情。我认为它重要的是要在台湾建立起基本的我们叫做政治伦理，就是那些对于那些啊在他执政期间对人民实行国家暴力的啊进行集权统治的，或者说使大批人民受到政治迫害的那些前统治者来说，他们本来就理应对他们的角色负责，并且付出代价，包括历史评价的这种代价。也就是说，这个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民主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行动负责，平常老百姓也是这样，这是维系一个社会秩序的基本伦理。那你不能因为对方是统治者就可以例外，也不能因为时间流逝了就把这种基本伦理呢置之不顾。所以我觉得转型正义它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还在于说，不仅在于说就追究过去的作恶者的责任，更重要的在于说为今天的民主政治的发展确立一个基本的政治伦理。
另外王教授，由于您是这个64天安门事件的亲历者，很快再继续请教您，就是台湾的228转型正义从70年前到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些转型正义的做法，您觉得对您一直不断的呼吁要平反六四，台湾的经验对于未来平反六四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启示呢？很快跟我们谈一下。
当然我觉得就是首先来讲，228是在台湾整个的这个政治发展进程中起了很大作用的一个话题啊。那借由转型正义包括对228问题的讨论啊，实际上是推动了台湾民主发展的，就是在民进党和党外运动的这个成长过程中，228当然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觉得这个对中国大陆来说当时是个很大的一个启发，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还是坚持要求呼吁平反六四啊，呼吁对六四问题进行重新的去思考等等，这都是因为它涉及到一个转型正义问题，而转型正义会直接涉及到建设民主政治，那么建设民主政治也直接挑战到国家威权，所以转型正义跟民主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未来要走上一个民主化的道路，势必也绕不过六四问题。就像台湾经由228事件的反思，开始建立民主政治一样，中国未来呢，也一定会经由对六四问题的反思去建立民主政治。
好的，另外王丹教授，有一位这个脸书网友也很快 YouTube 的网友很快有一个问题请教您，或许一两句话，因为刚才您有稍微提过回应一下。风林火山在 YouTube 上提问说，请教王丹教授，共产党不纪念六四，却来纪念228，228的迫害者，国民党已经对此不断向台湾民众道歉了，但是共产党对六四绝不道歉，这是不是在自打耳光？
这我刚才已经讲了，我举个那个比方，这就像蔡坚在教训别人坐在姿势不对一样，我真的觉得中共完全不具备去教训别的社会或者指导别的社会怎么进行转型正义的责任，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历史上最大的转型正义的反对者或者对转型正义的迫害者，中共完全没有资格去谈228问题。
好的，谢谢王丹教授。欢庭先生，我们知道这个每逢228这个蒋介石的铜像优惠要遭殃哈。那么刚刚也要提到这个转型正义究竟要做到什么地步，您认为要是完全的去蒋化吗，还是说真的要做到台湾独立建国，跟我们上半场说最后一个回应。
基本的概念它只不过是要求两个，好，第一个它要求说加害者要去对被害者道歉负责，第二个呢则是事实的真相必须要厘清。好，那么加害者到底是谁呢？因为在228事件当中其实有很多不同角色的加害者，对，对于无辜冤死的人来说，那么那个军队肯定是加害者，但是呢对于很多无辜枉死的外省人来说，那那些暴徒跟共产党员可能也是加害者。那目前的状况是所有的舆论都只强调国民政府是加害者，却不谈那些暴徒也是加害者，这其实是在事实上厘清有困难的地方。那我们举当时一个例子，有一名228的当事见证人呢，叫做陈兆佳先生，他在当时呢是一名外省的小学生。那么他在台湾228事件的时候，有非常多的暴徒就无故的袭击他们家，好，不就是追杀他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啊。好，后来呢好险是这个村长来了，然后才把这些暴徒都给制止下来。那村长还问这些邻居说，诶，大家都是好邻居，为什么你要去杀他？好，那这个暴徒就讲说，因为一家说啊，好，就说因为他们都是外省人，就应该要打，应该要杀。好，那后来呢就是军队上岸啦，整个秩序都平静恢复了之后呢，警察就把这个陈兆佳一行人呢，好，叫到警方那边去指认，就说，诶，当时是不是这几个歹徒去袭击你们家的？好，那么陈兆佳的妈妈哦，这也是伤得非常严重，但他在当时呢，却选择原谅了这些暴徒，说我们都不追究啊，我们不要让他们去接受法律的制裁，就放过他们吧。好，那些暴徒呢，哎呀，也都是非常的感恩，所以陈先生一家竟然在当地就成了当地的望族啊，就是大小事情啊，这个邻里之间有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去问一下陈先生他们一家。好，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思考哦，就如果当时陈先生家人去指认了那个暴徒，那个暴徒最后接受法律制裁的话，他们现在就会变成228烈士，而且还会拿得到赔偿金。好，这不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吗？但是真正的被害者陈先生一家人到现在也没有任何的赔偿金可以领，所以对于加害者的不同就在我们必须要更精准更仔细的去还原当时的事实真相，哪一些人是被无辜冤杀的，哪一些人是真正有罪的暴徒是该被定罪的，无辜枉死的你赔给他再多钱也不对啊，也是不够的啊，也是不合理的。那么真正那些应该定罪的，应该这个犯法于死的，但是我们却赔给了他大笔的钱，这其实也不符合转型正义的目的。因此蔡总统他要去恢复很多的历史，要去揭露很多的档案，我认为这都是正确的行为。
好的，谢谢洪汉庭先生。那么有关于228和六四事件的比较，还有关于台湾转型正义的相关讨论，我们在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要来跟大家来谈一谈台湾的年轻世代究竟是如何看待228事件的，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